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约翰福音八章十五节，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外貌原文是肉体，也就是这不一定是罪恶，甚至就某个意义来讲，是我们非如此做不可的，就是我们凭着我们的感觉理智，凭着我们人的能力来判断，来做判断，凭着人的能力来判断，不但不是错的，不但不一定是错的，而且可能是很必要的。因为神给我们眼睛，给我们耳朵，给我们心思，给我们理性，去判断，去思想，去观察，决定这个对或不对，常吃买卖各样生活中的每件事，我们都需要用神为我们造的肉体，神为我们预备的身体和这些官能来做判断，或者做其他一切的工作，包括我们服侍上帝。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使用这些东西，使用我们的理智，使用我们的心思意念，可是我们是尊主为大的心情下使用这些，也就是你的理性，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不能做终极的决定，终极的决定是神的话。所以如果你单单凭你的眼目来判断的话，你不觉得有上帝，因为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闻不到。如果你用你的理性来推的话，这些都有堕落的成分，不管是我们的眼睛或者是神所造的一切都有堕落的成分，理性也是一样，你用理性来推，纯粹用我们堕落的理性来推，我们也推不出有个上帝。如果我们就科学家来讲，或者说很有眼光的人来讲，或者很有知识的人来讲，他看这个奇妙的世界，看他可能可以承认非常非常的奇妙，但是同样一件非常真实的事，跟这个奇妙世界一样真实的事，就是你不管在望远镜里或显微镜下，不管你用逻辑推，或者是你用眼观察，你没有看到上帝。就上帝的证据到底是多还少，这个对不信主的人来讲是很不能说模糊，而是很冲突的。有一个很奇妙的世界，就科学家来讲，这个世界纯粹是碰撞而来的，那几率是太低了。但是就科学家，也其实也不是科学家，我们一般人也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来看，用我们一切的能力，用人类从开始到今天的一切人类的一切的仪器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明确的证据说，这有个上帝在做这些事。这就是根据肉体来判断。根据肉体来判断每件事，我再一次说，包括判断禽流感的状况，包括判断北韩的状况，包括判断我们的婚姻，这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对神的信心的话，这些判断都会有很基本的偏差。我们到这里倒不必说是什么样的偏差，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讲类似的话，我们不凭着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这个凭着肉体应该是指着凭着我们的肉体，不过你要倒过来讲也可以，我们不凭着耶稣的肉体来认他，因为你只凭着耶稣的肉体来认他，你不凭着他的神性来认他，也是认得不完全。不过看起来这两处的经文主要在讲判断者而不是被判断的对象的肉体或结构。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八章，你们是以肉体判断人，就是你们没有把上帝的话，把对上帝的信心，圣灵没有在你们心中做主导的工作来做判断。不仅是判断任何的事，也判断人，也包括判断自己，包括判断上帝，也包括判断耶稣。那这些判断，就耶稣这一句话就大概的讲一下，后面有很多话，包括我刚刚讲的，包括判断的结果是 他们不接受耶稣所说的话，就法利赛人凭着自己的肉体来判断，判断的结果就是他们不接受耶稣的话。那实际上应该是我们根据耶稣的话来判断其他一切的东西，而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我们就能判断的比较正确。这也不是说基督徒我们的政治观、伦理观、我们的科学观，我们在讲数学讲物理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我们的说法会比非基督徒好。你也明明知道很多时候在各行各业我们基督徒并不一定是最出色的，而且我们有一些公共的标准，这些都是肉体物质方面的，神也在其中有恩典。就但是对神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服神的权柄。事实上你服神的权柄，其他一切的观点也才可能比较正确。我们必须这样说，不信主的人今天看这个世界，看很多地方看得很正确，说很多事说得很好，做很多事创作的能力比我们强，我们甚至向他们学习，他们是偷了我们的东西。什么叫他们偷了我们东西？或者他们在矛盾中生活，就是如果这是我们很霸道的一句话，但是是很正确的一句话，如果这个世界上任何人不管是无神论或者是非基督徒有过任何正确的说法、做法、想法，这每天都有。今天你走到路上说，哎，请问捷运怎么走，你不知道，他可能知道，他告诉你一个正确的方向。而这个生活中这种例子千千万万，我们向非基督徒学习，他们很多地方做的、说的、讲的、想的比我们对的多，这我们都知道。理由是什么？包括你不知道捷运在哪里，他告诉你在捷运在哪里，甚至你可能讲错了，碰到螺丝福的右转，他说，应该不是哦，应该是左转，可能你讲错了，他讲对了。为什么？为什么他能给一个正确判断？就表面来讲，就他比较熟悉，他比较有方向感等等。但我刚记得我刚讲，因为他偷了你的东西，因为他有一个假设，这假设不是他的，他没有的，他有个假设，这个世界有个基督教所讲的上帝。各位，这个世界有个基督教讲的上帝跟捷运在哪里有什么关系？用常识来讲，你不必信耶稣也知道捷运在哪里啊。各位，这就是我们需要想多一点的了。你走到罗斯福路，你捷运，你要坐捷运啊，我们假定是左转，你怎么知道左转就是对的？你怎么知道左转那个捷运不会突然垮掉？你怎么知道你的左跟他的左是一样的？各位，这个我记得是杨振宁有讨论过，你跟火星上人通电话说你的左手右手这个要判断的时候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你的左边右边，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物理那么深东西，我也不懂，我只是在说，当你说左边转就到了捷运的时候，左转就到捷运的时候，这里有很多一切需要相信耶稣的地方。如果你不信耶稣，那个左右到底是什么，我们不一定能知道。如果你不信耶稣，这个世界的毁灭你并不知道，还有很多嘞。你怎么知道他没有骗你？你又怎么知道那边真的有个捷运，你们两个讲的捷运是一样的啊？这里太多的事情，我们如果要说这个世界上有是非、有对错、有真假、有好坏，哪怕是最小最小的一件事情，都必须建立在这个世界上有基督教说的那个神，他在掌管万有，以至于这个世界不是一切都是空虚的、空幻的、虚假的。我刚讲的话其实不是那么荒唐。你在很多包括近代的国家里面，包括现在我们在媒体里面也常常在讲，你看到的事情是真相吗？你听到的是真相吗？你看苏俄的教科书，你看蓝的绿的教科书，写台湾史，写228事件，每个人都不一样哦。到底哪个真的哪个假的，我倒没有说哪个真哪个假，哪个对哪个错，但我们有个前提，如果你是不信主的，你没有一个理由告诉你哪一个真哪一个假， 因为如果你不信这个世界上有个绝对善良管理万有的世界，而且创造了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像佛教讲的一切是空的，我们根本没有所谓真相可言。谁对谁错谁知道？你又怎么知道啊？这个你念哲学知道，康德讨论这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必须有个答案。我们答案是这个世界有上帝才可能生的，如果没有上帝，一切的正确的事不会发生。好，这需要很多学问，我只是这样暂时讲一下。这也是在哲学上叫认识论，在基督教里面在讲人怎么认识上帝，人怎么认识万物。那么我们基督教讲的，我们没有康德那么大的头脑，那么深入，那么仔细的那种推论逻辑，那真的非常精密。康德不是基督徒，但他想的实在是非常仔细精密，但我觉得哲学家很难有超过他的人类思想的能力。但他不是信上帝的，我们必须说他的推论还是错的。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任何的东西，任何东西都可能是虚假是错误的。不管是知识上的、道德上的，同性恋是不是错的，受教是不是错的，强奸是不是错的，通奸是不是错的，贪污是不是错的，公务员贪污是不是错的，对不起，教授贪污是不是错的，这些是非对错、伦理真理的事情，如果没有上帝，一切不可能。我就这里，因为约翰福音讲到知道，我就多讲了几句话。非基督徒也可能做对的事，而实际上也做了很多对的事，正如基督徒也可能做错的事，实际上也做了很多错的事。但是任何一个对的理论，任何一个真正对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话语、心思意念，必须建立在有上帝上。这个世界的人在偷基督教的东西，如果他们想到应该这样想那样想，而且是正确的话，他们并不是在用他们无神论或者非基督教信仰在推，他们是借了基督教的。这我们需要花一点力气，不过我们现在就不去讨论这个东西了。就是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如果你的逻辑够好，哲学训练够好的话，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按照你那么体系是推不出来的，按照我们的才推得出来。上帝怜悯你，让你有的时候也能够按照我们体系做。所以不信主的人是明明在违反他自己在遵循的一些基本的法则。好，耶稣说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只能用外貌，你们没有信心，你们不认识上帝。我却不判断人，那个话的意思不是说耶稣不判断人，耶稣不用肉体判断人，也不是说耶稣不用五官好。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肉体是好事，只是肉体要服在上帝的话之下。我是服在上帝的话下来做判断的。这里我不判断人，也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耶稣第一次来主要的工作不是做判断，或者说不是做审判，或者说不是做定罪，而是做拯救。那么他在强调这件事。十六节就是判断人，所以他还是在判断，他还是做审判，他还是做定罪的工作。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好，这不仅讲到说耶稣的事情会是正确的，说的判断的是正确的，因为他尊主为大，他有父的同在，不只是父的同在，我们多次讲过，父的同在是跟万事万物包括魔鬼地狱都同在。但是父的同在要是正面的，就是我们是尊主为大的，我们是相信上帝的，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生活里面每件事情希望有的一个态度，不是我们变得很紧张，而是我们希望时时刻刻主跟我们是同在的。我再一次说，主都跟我们同在，我们希望时时刻刻我们是渴慕主的同在的，我们是尊主为大的。包括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包括你在忘我的吃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有一个养成一个习惯，是主在掌管我，这样最起码减少我们犯罪的心思和意念。第十七节，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我想这就不只是摩西的律法了，这一般是世界的所谓的肉体的也是这样，一个人的话不足为凭，要两个人以上的见证才行。当然两个人的不一定就是真的，但最起码一个人的不是。耶稣用那个一般人的一个通俗的讲法，一个人自说自话是不准的，要有另外一个人。你当然可以继续讲，可以串供啊串通，但是起码有两个人。那这我们也谈过好多次了，耶稣的见证为什么是真的？因为父为他做见证。他们马上就问，又用肉体来判断了，你的父在哪里？他们想的最多只能想到约瑟，虽然耶稣已经讲过很多，而我们想的始终只有上帝。可是各位要小心，不是没有约瑟，就你不要忘记耶稣有一个肉身的名义上父亲叫约瑟，这个你不要忘记，在当时的人，很多人是这样想，他是约瑟或者是私生子或者是其他的。那当他们在问你的父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是圣经用这个字眼的时候，你需要想到当时人会怎么想。当然这是指着耶稣，你说约瑟跟耶稣没有关系，这也不对的，因为我们看到家谱里有提到他，虽然在血统上没有丝毫的关系，但是这是上帝话的预言，他是要称为拿撒勒人，那么他的家谱在这里是有神向大卫应许的后裔的那个部分。所以即使我们讲到约瑟，也不是一件，也不是一个离谱的事哈。父为我做的见证，父做的见证在哪里呢？父在哪里？那么这说了也没有用，耶稣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各位，你也听不懂这句话，这句话没有一个难字，不需要查字典，因为这句话不通。你认识我就认识我爸，各位你们现在多少认识我，你们谁认识我爸爸？什么叫做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那这里当然我们可以引很多出来，包括犹太人并不认识上帝，犹太人不认识耶和华，因为犹太人不认识圣子。我们多次讲过，如果不透过耶稣，人不能认识神的。那当然如果真的认识了父，就有子了，这里其实有三位一体的含义。你们不认识我，所以不认识我的父。这当然今天如果你在神学院里讲，你跟犹太人讲，大家都笑死你，大家都说你是无知，说你是基要派。可经文是这样讲，经文的确讲犹太人是不认识父的，他们很狂妄，他们不认为耶稣是真实的，他们认识天父，其实他没有子就没有父了。因此也我又要浇一下冷水了，很多人说我们中国人讲的老天爷就是上帝，天就是上帝，很多人讲中国人祭天就祭上帝，这些讲你可以讲是这样，因为圣经里有讲，我们根据什么都要根据圣经做最高的权威，就是神有把他自己启示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不管是有没有圣经，是不是在圣约传统之内的民族，都可能可以把天把阿拉当作是上帝，而可能是指着那个上帝。但是我们又会说，他们认识的天和他们认识的上帝绝不足以叫他们得救，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不没有人，如果没有人跟他们传过福音，他们就不能认识。阿拉伯人哈，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有一些印尼佣他们也买圣经，我不知道印尼佣的圣经或者印尼文的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阿拉，他们是用阿拉嘛哈，因为那个字就是神这个字，我是完全可以同意的，因为这是一个合宜的对等的翻译。但是如果你说啊，就像现在的很多所谓的福音派哈，耶鲁大学有一个我们校园还出了很多他的书的一个名 Wolf 啊，他写了，他是东欧人，然后他对犹太人，他对基督徒和回教徒的仇恨 非常难过，他写了一个犹太人跟不基督徒和回教徒的一个希望能够两个能够和好。他就说我们要和好只能一样，就是我们要相信可兰经讲的阿拉就是圣经讲的上帝，这就错了。可兰经清清楚楚讲上帝只有一位，耶稣不是上帝，所以我们根据这里的话知道绝对不是一个上帝。可兰经讲的上帝也好，犹太人所信奉的上帝也好，或者犹太教信奉的上帝，如果他不接受三位一体，如果他不接受父，他不接受子就没有父，我们就不会是信同样一个上帝的。三位一体还有很多很妙的，各位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很玄的东西。三位一体让我们跟上帝是亲近的，我们能认识他，因为上耶稣上帝的话是上帝的启示，借着他的话我们能认识他。可兰经的神不是这样的，犹太人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所启示出来的神的话跟神并不是同等的，那我们认识的就不是上帝。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没有这个子你怎么都不认识父的。好，当然这里还有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认识主才能认识父。二十节，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的时候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是大家都讨厌他，为什么不抓他？因为时间没有到，到了时候就会有各样的事。这句话也不要把它了解成宿命论，不是不到，是时候未到。不是我们不是说时候未到是指那个宿命的时候，这个时候未到是在上帝的计划中，而上帝的计划中我们人并不能猜神怎么计划，我们人不要把自己想成是被捆绑的，就是我们继续的信靠我们的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他们倒也很会推。今天如果你的男朋友跟你讲我要走了，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去，意思什么？我们要分手了。或者女朋友跟你讲我会换电话换手机，我们不要再联络了，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到。那么耶稣其实还在讲一件事情，我去的地方是，如果照他的经文里本身可以看到，我去的地方甚至其实应该这样讲，照耶稣这样说的话，我不是说耶稣说错了，就是照耶稣所要表达的是我们要分开了，因为你们会去我不去的地方，照他讲你们会死我不会死，你们会死在最终，然后我会去好的地方。就耶稣讲的是你我要分开，我去一个地方你去一个地方，我去的地方是你们不能去的，你们去的地方是死亡，是因罪恶而死的。两个人任何一个人把自己藏起来，另外一个就找不到他了，何况两个人都分道扬镳了，是你们要死。可是各位你再想想，这是约翰福音啊，就是你要想象力丰富一点灵活一点。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难道他要死吗？这又是按肉体来听耶稣的话，但这句话错了没有？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没错，因为耶稣要去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找不到，只有他们去，如果耶稣死了他们就找不到。就是在从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一个人死了你就找不到他了，一个人死了妈妈在棺材外面再哭，你好狠的心啊，你到哪里去了，他也听不到了。两个人肉身，这就是肉体不能够做一切事情的理由，肉体这么近但他听不到了，你摸都摸得到他，但是你跟他不在一起了啊！你们要找我，但是你们会死在最终。哎呀，你们要找我，这也是约翰福音我们看过好几次的。人能够寻找神是非常棒的事，但人不凭着信心去寻找，即使是像他们要找耶稣吃饭吃饼得饱一样， 仍然是枉然。我们要找上帝，一定要根据上帝给我们的道路来找。我们要找神，一定要根据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来找。我们要找他，一定要循着他对我们的呼唤的声音来找。我们找神不能照着我们的心思意念去找。因此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有朋友他是在寻找真道的，你跟他讲，我当然也不是说我会讲，也不是说你会讲，这是求神给我们力量。你跟他讲你要找这位真神，你要循着他的话去找，你按你的意思找，你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可以找很多东西，你可以去找到妈祖，你可以找到佛，你可以找到别的东西，你可以找到毒品，你找不到真神。真神去找，这个心是从神来的，这个路是神给的，目标也是神。你要对他讲圣经上的话。我们传福音需要不能说大胆一点，但需要勇敢，需要勇敢，需要有自知之明。有自知之明就应该有一点努力的学习。什么叫有自知之明？我们正是有自知之明，所以就不传福音，因为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对不对？我不知道跟别人讲耶稣多伟大，我讲不出来，好，所以我们就应该悔改，好好来上课，或者好好来读经祷告，好好来求主帮助。当然我们也不是念了十堂八堂课才能跟人家传福音，但是你需要有个信念。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